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读旧约先知书，常常会叫人惊讶于先知们仿佛有一种穿透时光的能力，能从古时看到今日社会的光景。当然，先知口中那些对人败坏的描述，对罪恶的严厉声讨，针对的是当时的时代。这也说明，从古至今，人类的败坏罪恶从来没有得到净化，生物进化论对人的罪性也根本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若是追溯人类的起源，被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起初身处美善的境界，出厂设置里的至真、至纯、至善，根本让人不知道什么是恶。正如有一句话所说的，人不能从至善的境界来看善，只能从罪恶的深渊底下来窥见一样。等到人听信魔鬼的谎言，对如神能知道善恶充满了好奇，然后选择了悖逆神，与神为敌，果然就落入到罪的深渊。人终于晓得，不顺服神，想像神一样，就是犯罪。罪恶感使人感到羞耻，染上罪污的人开始躲避圣洁的神，结果人与神隔绝，导致人灵性上和肉体上的死亡，罪性从此成了人类无法更改的属性。因为这个属性，人必然会犯罪，就像今天的人知法却会犯法一样。神的选民明知道神的诫命律例，还是会触犯。也正因如此，带着罪性的人不仅不能洗净罪污，反而会越发犯罪。罪人不仅不能救自己与神恢复关系，反而会让灵性死亡得越发透彻。所以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罪人做了赎罪祭，又差派圣灵进入到凡信靠他的人心里，人这才得以既能洗净罪污与神和好，又能靠着圣灵不犯罪。几千年前，先知指出人当时的光景跟今天的我们并没有区别，他们需要回转到神面前，我们也是一样。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六章九到十一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来去稍作补充啊，之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六章十二节到七章第三节。读完弥迦书的六章九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说了，以色列百姓犯了这么多的罪，难怪神的审判呢会临到他们。 那么在古代的耶路撒冷，集市的日子是喧闹和繁忙的。那么居住在城里的商人，他们会做好准备啊，整天呢就忙于做买卖，而乡下人将要成群结队的呀，从乡村的居所就来到城里边，货物将有卖有买，而小农民呢将出售他们的土产啊，或者是用这些土产呢来去交换简单的乡村生活的必需品。那么城市的街道啊，一定是十分的拥挤的。假如那时也有收银机啊，一定会整天呢响个不停。这是一个做买卖的日子，一个忙碌的日子。那么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边，先知弥迦他就宣讲了这段简短而有力的信息。他非常熟悉这个城市，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居所，但是呢他也熟悉自己的老家，以及在老家的城市农民还有劳动者。弥迦明白耶路撒冷集市的日子对当地的经济和那里人民的生计啊是重要的，但是呢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无耻的商人可能在这一天呢为他们自己就非法牟利，因为集市的日子是有钱的人变得更为富有的一个好机会，但却也是软弱单纯者他们受到剥削的日子。那么因此对在城里做买卖集会的人，弥迦就宣讲了从神而来的信息了。他就以先知的身份呢直接宣讲了神的行动，他的话呢是向犹大支派和聚会来讲的，也就是所有犹大的百姓，包括耶路撒冷的居民以及居住在乡村的啊，凡聚集在城里做生意的人，他都一样对他们来讲话。那么正像其他的这一类的神谕啊，先知的信息就包含两个基本部分。那么首先他指出在听众中存在这么多的罪孽，那么其次他就宣告了从神而来的一句审判的话。那么商业就其本身来说呢，不是一种坏的活动，但是人的本性就是这种人类最基本之一的交往形式啊，就很容易被滥用。那么精明的商人他们可以赚取大量的财富，但是弥迦就把这些在耶路撒冷赚得的钱财就描述为非义之财。你看人们就使用了各种的阴谋诡计啊，只为得到不义的利益。那么称重的称啊就被改装过，那么这样的话商人就可以从农民的手里边买到更多的货物而又少付钱了。在商人袋中的称重的砝码标明16安士啊，或者古时的相等的重量，可以重于或者是轻于实际的重量，那么这似乎商人他是买家或者是卖家来定。如果顾客埋怨，那么有钱的商人呢还会威胁采用暴力。而老实做生意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货真价实，那么这个基本的原则呀早就已经被抛弃了。如果说谎话能够帮助赚钱，那么说谎话呢就成为那一天的规则了。好，弥迦书的6章12节经文说，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你看有钱人还充满了暴力，而且还要说谎话，他们会欺骗你，不能够来相信他们的。那么这不也是今天的光景吗？我们居住在这一块美好的土地上，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不能够相信媒体，不能够相信政客，也很难相信商人所说的话。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是小人物，已经很难分辨谁是可以相信的了。弥迦时代的以色列国呢，其实就是这样，而神不喜欢这种事儿。这就是以色列国为什么会衰败，神的审判为什么要临到他们的其中一个原因。在弥迦的时代，北国以色列的情况就使得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他们了。虽然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是神所拣选的国家，但是因着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的罪行，那么神的审判呢要临到他们。这一节经文描述的就是耶路撒冷城里边的富户，包括了王室、军事领袖以及地主。行强暴和说谎言这对相互呼应的词儿，就显示了富户们呢就把律法扭曲为对自己啊有利的工具，并且借此来欺凌啊软弱并且没有权势的百姓。有学者指出，有人认为被告应在法庭上经历强暴， 这比被告的刑警还要不法，因为法庭应该是保障他们免于受强暴的一个地方。那么还有学者在自己的著作里边这样来写道，他说，对我们而言，不公义伤害了人们的福祉，对先知而言，不公义是对于生存致命的一击，对我们来说，不公义是一则插曲，对他们来说，不公义是一场灾难，是对世界的威胁。你看，城里的暴发户就以不正当的方法来获得财力，他们是行强暴的恶人。那么强暴的原意就是不法，他们违反律法，他们破坏以色列社会的秩序，他们屈枉正直，行贿赂，控制司法行政的情形。那么正如弥迦书的2:2、2:8、3:2以及3:11中所说的，他们的恶行呢，足以影响一般的居民，因为普通人既受不法所惑，那么也学会了这种投机取巧的勾当，那么诡诈虚谎的事呢，可能就是司空见惯的了。那么强暴和诡诈就破坏了人们的关系了，彼此在猜忌和怀疑中啊，没有信托互尊的一种态度，那么这样玩弄权术的人就更加多了，欺骗的事呢，就必定会增加了。以假乱真的情形呢，就使人无法辨认了，是非不分了，更加使人无所适从啊，莫衷于事，社会的结果啊，必定是无法维持，濒临瓦解。那么先知弥迦在这里所提到的强暴和谎言都是法律的用语啊，尤其两者相提并论，就更加专指犯法的罪状。诗篇27:12就记载诗人祷告说，诗人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那么凶言和攻击他们是相同的用词，这更加可以看出啊，先知指责的语句啊，就带有相当严重的成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6:13经文说：“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看，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先要拿走你们的油。还不只是如此，你们会看到在我结束审判之前还有缺乏。你看，先知弥迦就预言了神将对以色列有惩戒，那么神就按照公义的法则来去治理万物，所以弄虚作假所得的财富啊，不会长久，而用罪恶所得到的幸福和平安也必定是隐藏着痛苦的。对那些不付出诚实的汗水啊，整天异想天开的人，那么神就给他们呢心灵的痛苦还有空虚，那么罪恶就带来毁灭，而那些残暴的富有的人，他们因罪就招致了疾病、荒凉、虚弱、不满以及沮丧，神不准许他们享受从欺诈中所得来的。那么稍后呢，弥迦在6:16就提及了案例的恶归啊，这极可能是指暗利王提倡所拜祭的偶像。列王记上的16:25-26经文说，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好，弥迦书的6:14经文说，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啊，你看，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再也不能够享受过去所享受的了，你们会失去这些福气的，缺乏和饥荒啊将会来到，即使你们想把财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敌人呢会来抢走他。弥迦书6:15 经文说，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有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那么这些对于贫瘠和破坏的咒诅啊，那么就近似于埃及的碎陶咒诅文献以及坟墓中棺材上所见的。那么这些代表了神对以色列违反圣约的公平的审判。那么其他几位先知啊，也使用过这种徒劳无益的咒诅来表达对于某些行动必然失败的威吓。如何西阿书的四章第十节，经文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那么西番雅书的一章十三节，经文说，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那么敌人会把以色列百姓啊从他们的地上给带走，把他们就掳到亚述去了。那么神要来惩罚他们，但是呢神会慢慢的来惩罚他们。当然神也是要给他们机会的，让他们可以回转归向神的。那么先知弥迦在下一章啊，他会清楚的宣告，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那么神随时都愿意来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回转归向神，因为神要审判罪恶。以色列百姓只是在表面上遵守宗教的仪式，但他们的心呢却远离神。他们用不诚实的手段来做生意，他们的生活不洁净，他们用暴力啊来去对待人，口中就满了这个谎言和欺骗，他们就犯了很多重大的罪。那么神是不会祝福做这种事的国家的。好，弥迦书的六章十六节经文说，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好，这个时候刚读弥迦书的人或许会问说了，谁是暗例呀，谁是亚哈呀，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两个人呢，为什么神要提到他们呢？我们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啊，表示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啊来去研读旧约圣经。那么很多年前，我认为这种方式最有说服力。我的建议就是，当你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啊，你可以同时阅读和历史书啊同一时期的先知书或者是其他的书卷。例如，当你读弥迦书的时候，你也可以同时阅读南国犹大王西西家统治时期的历史的记录，以及北国以色列王亚哈和耶洗别统治时期的那些历史记录。如果你同时也读和先知书同一个时期的历史书，那么你就会对当时的情况啊有非常全面性的了解了。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这卷历史书，然后再看弥迦书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亮光了。根据列王记下的十三章第二节和十三章十一节经文的记载，暗例的恶规如同耶罗波安的罪啊，常被用来形容国王他们的邪恶。暗例和亚哈的名字呢，也作为统治者犯下拜偶像之罪的一个标签。暗例王朝随着撒加利亚的死，那么就结束在主前的753年啊，只比弥迦早了一代。暗例和亚哈，他们是以色列历史上啊前所未有的偶像崇拜者。他们更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实行暴政啊，甚至啊强迫百姓崇拜偶像的那个罪魁祸首。暗例他是北国以色列的王，他是北国中最坏的君王之一。暗例和新例以及提比尼，他们都是王位的竞争者。那么一直到新例和提比尼死了之后啊，暗例就篡位了，他就成为了北国以色列的王了。列王记上十六章二十四节经文说，暗例用二塔连的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那么直到今天，那个城啊都叫做撒玛利亚。这个城到现在啊已经成为一个废墟了，但是暗例并不是发展那个城市的人。暗例死了以后啊，亚哈就接续做王。那么列王记上的十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经文记载说，暗例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深。我告诉你啊，亚哈能够这么来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妻子耶洗别帮了大忙。那么根据列王记上的16章31节经文的记载，亚哈他就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你看亚哈和耶洗别呢，他们让以色列人呢去拜巴利了。以色列民不遵守神所颁布的法规啊，反而是遵行暗利和亚哈他们的恶规，他们拒绝神的道，顺从自己的计谋。那么在弥迦的时代，几乎是200年之后啊，当年的恶行所带来的效果和影响力啊，那么就终于显现出来了。弥迦提出神对政府的理念和原则都是很好的，所以求主啊，让我们国家能够来接受这样的原则，使国家兴盛，使百姓来去蒙福。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在弥迦书的7章1到9节，那么先知弥迦呢，他就承认了神对以色列的指责是合理的，神对以色列的指控就感动了先知他的心。弥迦他是有感情的，他被神感动，他又担心快要临到百姓的审判。那么因此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忧伤的独白、苦难的故事，以及浓浓的悲伤还有哀痛。弥迦书7章1节经文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好，弥迦在这里就带以色列人呢向神来去祈求。那么城中虔诚正直的人已经灭尽了啊，四处就充满着暴行还有谋杀。那么这样悲凉的光景啊，就好像采摘后的葡萄园已经没有一挂葡萄可吃了。弥迦在第7章开篇，他就抒发了他个人的感受，他说：“哀哉。”那么和先知耶利米一样，弥迦不仅表达个人的感受，也被神借着他所传的信息啊就给感动了。先知因被神的话语就深深的感动，他就很悲哀，他觉得自己啊失去了喜悦。他说，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啊，请注意，圣经中的葡萄树啊，就象征了以色列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和弥迦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以赛亚，他有很详细的论述。以赛亚书5章就说得很清楚，以色列是葡萄树，葡萄树就是以色列。弥迦对他的国家就说了，我要寻找一挂好葡萄却找不到，我渴望初熟的无花果却看不到，葡萄树还没有结果子。好，那么现在呢，弥迦他要讲细节了。弥迦书7章2节经文说，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好，走在各国大城市的街上啊，并不安全啊，到处都是有目无法纪的人，似乎虔诚人呢已经绝迹了，可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好人的。我相信在以色列还是有很多虔诚人的。弥迦在这里呢，只是就一般的状况啊而来去说的。虔诚人不多，他们在民众中啊所占的并不是大多数。弥迦说，地上虔诚人灭尽。好， 弥迦在这节经文中提到了用网罗猎取的现象，捕鸟或者是捉鱼啊，这是当时一般人狩猎的方式啊，因为只需要网子和陷阱就可以了。埃及坟墓壁画中描绘用网子去捕鸟，而苏美文字中啊，代表狩猎的字就是以网的形状来表意，那么网子的悠久历史呢，就由此可见了。以赛亚书的51章20节就描述了使用网子，或许是用网啊来去围捕羚羊，可能有几位驱赶猎物的人把它呀就赶入到陷阱中。当时确实是无法无天的一个时代，每个人既是猎人又都是猎物。诗篇第9节，诗人说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好，弥迦书7章3节经文说，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接连行恶。好，他们双手作恶，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做一些坏事，而且呢他们还尽情的来行恶。你看，行恶就是他们呢都忙碌起来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先知当年被探，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斥责当时上上下下联手作恶的风气。那今天的我们放眼望去，这个世代是更好还是更坏呢？人心是更善还是更恶呢？相信但凡愿意用眼看、用心想、用大脑思考的人都能清楚明白。文明进步阻止不了人类的犯罪，科技发展甚至让人类犯罪的手段得以严重的提高。今天跟上个世纪相比，跟再前一个世纪相比，甚至跟近代、近古、远古时代相比，人类在罪恶的道路上走的是更远、更彻底。人除了回归到赐生命的主那里，真的是别无拯救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